回顾30年前的今天，1987年10月15号，前顾总统蒋经国宣布开放大陆老兵探亲，让分离近40年的亲人得以相见，也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大门。台湾各界近来陆续举行两岸交流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两岸从战乱到隔绝，又从交流产生了新的矛盾，多少血泪交织的故事，百感交集。30年后，两岸关系再次面临了历史的转折点，中共的19大是否将成为一个关键？您又是怎么看两岸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呢？在请教我们今天现场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进行交流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国民党于10月12号在台北国军英雄馆举办缅怀温情走过30海峡两岸交流3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以古镇拉开序幕，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宣读总理遗书，然后唱国歌。吴敦义致辞时回忆30年前的10月14号，前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决议开放两岸交流探亲，而前主席吴伯雄时任内政部长，于10月15号代表政府正式宣布这个决定。吴敦义说，
今天办理这个非常具有高度意义的海峡两岸交流30周年，我们不能不感念当时主政的领导人，我们蒋经国总统，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也要感念所有同胞，大家让台湾成为一个繁荣富庶的岛屿。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出席致辞，马英九说，今年也是他个人从事两岸工作30周年，因此参加这个活动心情感到特别激动。30年风风雨雨，但从那时开始，两岸就进一步化解彼此的敌意。他提到他8年执政时期推动两岸关系的成果，也表示对目前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关系感到忧虑。他对蔡英文政府提出4点建议，马英九说，
我今天在我们两岸交流30年的会上，我提出这4项建议：回归宪法，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发展，希望为未来的台湾能够开创一个更光明、更和平、更繁荣的境界。
随后，纪念大会播放特别制作的影片《缅怀温情走过30》，回顾30年来两岸交流的里程碑事件。
一个台湾海峡，条海峡阻隔了两岸，不晓得阻隔了多少的家庭，造成了多少的不幸、哀怨，尤其还形成了若干民族之间的嫌隙。
接下来，歌手带领在场的国民党员、老兵等人高唱当年被老兵唱响的思乡歌曲《母亲您在何方》。纪念大会还安排荣民代表陈宗尧，因来台探亲认识他台湾丈夫的大陆配偶代表赖丽霞，很早就到大陆发展的台商代表黄景勋，获得北大全额奖学金，目前就读北大公共管理硕士生的台商代表江芷怡，以及15年前从南非到台湾的陆生代表郭细子，分享他们个人两岸交流30年的心路历程。目前就读北大的台生代表江芷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和大陆学生交流的亲身经历。他说，
就是其实感谢两岸交流30年，那我之后在2015年到北京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有非常多深切的感受，像很多台湾大陆的同学，他们来过台湾，因为就开放了旅游，或者是他们有来就是有就是高校会有互相合作，所以像北大跟台大、北大跟清华，所以当我到学校校园读书的时候，他们对台湾都非常的熟悉，就会说去过台东、去过花莲、去过阿里山，所以让我在北大的读书的时候，其实也对台湾有很多熟悉的角落。
江芷怡说，也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在宿舍和大陆学生住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所摩擦。不过她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摩擦也可以更加让对方了解彼此的逻辑思考模式。国民党举办的这场两岸交流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最后以全体参与者歌唱《中华民国颂》圆满收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之后呢，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带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回顾一下这个两岸开放老兵探亲三十年来之后这些交流哦。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这个代表除了有当时的老兵之外，也有一些现在的台生代表。那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当时蒋经国会做出这样开放老兵探亲的决定，还有两岸交流三十年之后，当然有很多年轻人开始交流了，又产生了哪些新的矛盾呢？范教授。
对，这三十年的交流非常的快，一下就晃眼过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蒋经国当时要开放探亲，当然就是因为从1949年两岸隔绝了40年，那当时很多的这些从这个跟国民党来台湾的这些老兵啊，实际上他们都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思乡心切啊。那加上就是中国大陆从1978年也推动了改革开放，那台商也开始到大陆去投资，所以使得啊1987年正式开放了这个踏入探亲。当然他的是啊除了探亲之外，在台湾内部啊也可以说是解除了报禁跟党禁啊，所以他可以说是内外都做了很大的改革。这也就是蒋经国到今天为止啊仍然是被台湾人最怀念的，也可以说他的这个支持度是最高的一个总统啊，甚至比现任的总统或者是还活在人间的这些前任总统的名支持度还高。那这个当然他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动作。但我们看到就是说从1987年到现在30年，两岸关系也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啊。1987年到1995年算是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是李登辉开始执政了。那之后当然这个95年李登辉访美，发生了96年的台海危机，一直到这个2008年马英九重新执政，中间又经过了将近12年的冷冻期。等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到2014年这八年的时间，2016年这八年的时间，两岸又恢复了。那到了2016年，因为蔡英文的上台，两岸关系又趋冷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短短的三十年啊，大概有两个阶段是热的，也有两个阶段是冷的，而且冷的时期其实是比热的时期来得多啊。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跟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发展，还有台湾人对自我的一个国家的认同，跟中国大陆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立，是政治层面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95年李登辉访美，当时是因为台湾想要走出去啊，台湾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后，不甘于只是在经济上啊这个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在国际上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引发了中共的一个反对。那我们看到了2000年是因为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那陈水扁的当选，造成两岸关系的低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2008年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恢复。可是短短的八年，为什么台湾民众又选择让蔡英文让民进党重新执政？也就是因为大家担心两岸越走越近，会不会台湾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这也就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三十年的变化，其实体现的就是说台湾人他对于两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担心，还有就是一个高度的敏感性，以及政治因素对两岸的影响。这当然我刚刚讲过，就是一个台湾对于民主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坚持，还有就是对于主权的一个坚持，引发的中共产生了一个不满。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回到华盛顿现场。玉君牛是怎么看这个两岸过去这三十年的交流啊？当然今天是10月15号，是这个蒋经国当年开放探亲三十年的一个日子啊，也是一个过去历史跟现在一个交汇点。但三天之后马上中共要开19大了，你怎么看过去这三十年的交流，还有两岸之间的下一个三十年要往何处去呢？
但这个议题非常有趣哈。那我前几天在跟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的外交官在讨论到这个问题。那在三十年前开放的时候，他刚好在美国在台北的这个使馆工作哈。他说美国那时候的外交界他们都在讨论说，一旦蒋经国开放两岸交流，台湾跟中国大陆很快势必很快就要统一，
那美国
应该怎么来因应啊？那他跟我讨论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当然后来的结局让大家非常的意外，不但没有走向统一哈，目前三十年台湾跟大陆
离
统一越来越远了。那未来的三十年可能跟过去的三十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经济在蓬勃发展，
嗯，
那中国大陆带着很大的不安定，内部的不安定。那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十九大即将发生，那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他即将能够把权力抓得特别的稳固，
是，
那我们可以，我们的研判点当然是八月发生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他把他自己不管是一些人马的安排，
嗯，
或是两岸的一些他自己要定的一些政策是越来越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点啊，
嗯，
第一个点是未来的三十年中国大陆的领导班子是非常稳固的，不会有挑战权力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认定，就是未来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发展啊，在经济上可能是超越美国的，所以这就是未来，就是过去三十年，未来三十年，中国大陆跟台湾两个一个翻转的一个位置啊，
嗯。
那我们接下来看，如果习近平他也实力，他的这个政治基础也稳定了，中国大陆持续的发展的话，那对于两岸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马上要碰到的是第一个啊，外界因素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当中国如果它真正崛起之后啊，不管美国啊、日本啊，或者是俄罗斯啊，对它在两岸关系上能够使的力就越来越小。第二个是国民党的因素啊，目前看起来国民党好像在2016年啊选举之后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啊，可以让人家觉得2020国民党是很有机会能够赢得大选的。那第三个就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这个台湾意识越来越高涨啊，这是台湾内部的问题。那我们来再来看中国目前这边的政策。第一个他们要讨论的是，是不是这个 patience 这个耐心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的，时间是不是台湾民心离大陆是越来越背向的。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有第一个啊100年计划的第一步啊，那这个东西在台湾上是不是在完成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他一个复兴中华大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块拼图。那这样子，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未来两岸关系三十年，台湾能够在上面琢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上制定所谓的时间表，因为这样子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产生。那我们是希望说未来的三十年呢，能够让大家进一步的再去交流，那是不是能够在了解上能产生更多的共识，而不是像过去三十年好像很多交流反而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效果。那我们希望未来三十年是两岸都可以要发展要和平，然后也要民主。
嗯，好的，感谢玉军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事实上从今天10月15号这个重要的纪念日上面来看，两岸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非常有趣哦。那刚才玉军很有趣的提到，他跟一位美国的外交官谈到30年前其实美国很担心因为开放老兵回去探亲可能会促成两岸统一，结果现在30年后不但没有发生，像他说的两岸反而越走越远了。当然老一辈的交流之后很多的眼泪跟心酸，那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交流的时候，有人就用一句话说是因误会而结合，但是因了解而分开哦。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还有刚才也提到了未来两岸怎么走，当然取决于十九大这个关键了。除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之外，刚刚玉军提到了未来习近平的权力巩固，还有接下来两岸之间的翻转，你认为真的会发生吗？习近平的权力是真的会在十九大巩固了吗？您的分析。
对，这礼拜要召开十九大，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北京现在是不准买菜刀啊，那所有的北京的民宿啊，一个月都不可以啊，让这个各国的人来住宿啊，所有的网站都被封锁了。那甚至不能去自己去加油啊等等，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我常觉得中共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都说习近平的权力很稳固，可是为什么他竟然一个十九大的会议要搞得这样子风声鹤唳啊，把自己的人民好像当成敌人来看，那中国的自信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常讲一个这个见微知著啊，就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已经是一个强国了？事实上，如果从这次十九大中共对于自己对人民的这种管控到这个无法想象的地步，我觉得其实中国还没办法成为一个强国啊，所以距离强国还有很大的一段时间。那习近平接下来很多人认为十九大之后他的权力是不是真的稳固？那更重要的是他这5年来 他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抓权啊，不管是用啊这个整肃，或者是用这个整肃贪腐来作为手段，或者我们刚刚成立很多小组，被人家称为小组治国，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抓权。但是未来五年，他会不会面临到更多的党内的挑战？还是说他真的可以放手一搏去做改革？那我觉得这真的值得观察。但是一个政权既然要花五年的时间来抓权，那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它的经济也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他连北韩的问题也无法处理，这凸显出习近平在对外关系上面啊他的一个捉襟见肘。因此一个政权要这么花，每一次换届都需要花五年来磨合，来重新抓权，来整肃，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一个政治发展来讲并不是很健康，因为你没有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也就让我会觉得说，相对来讲两岸关系不会那么严峻，就很多人认为说2020年会不会武统台湾。那我们知道如果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他要如何武统？如果说他今天连现在连北京都不能买剪刀，不能买这个菜刀，他都担心人民会造反，那今天如果要对台动武，这些枪管子会不会枪这些枪口会不会反而是对向自己？我想习近平可能都会担心，何况他的军改才刚刚推动，还没有完全的落实。中共的这几年他的硬体的军备的确大幅提升，可是我认为他的软体，他的整个的磨合，整个军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大概还要在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到位。但对于台湾来讲，未来三十年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一个让我比较悲观的地方，就是说两岸的社会的对立层面越来越紧，越来越对立。就是过去三十年前，虽然我刚才讲过啊，曾经啊有过这个风风雨雨，但基本上两岸的民众啊的敌对的状况并不是很明显，而且彼此之间都会比较新时代的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对方。那当然台商当时也到大陆去投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两岸的经贸交流也很密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的情况是两岸的社会互相的敌视，台湾人讨厌大陆，大陆人也很讨厌台湾啊，甚至认为台湾人自以为自己的民族什么了不起啊，好像有点这个夜郎自大，对台湾有很多在网络上的批评的声音很多，要求武统的声音也很大。那另外就是两岸的经济呢，从过去三十年前的互补，现在变成是竞争的，就两岸在竞争，而台商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出，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也受限了。最近很多新闻说很多台商在大陆赚的钱也拿不回来，那有点进退两难的情况，加上大陆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在提高，所以造成两岸在经济上是竞争，社会是对立，那政治上更是充满了矛盾。那军事上我觉得跟过去三十年来比，对峙的情况并没有下降。我们看到蔡政府上台之后，他也不断地强调国防的建设，他在双十节讲话除了强调说啊，两岸这个三十年来的成果交流成果表示要珍惜啊，强调过去三十年这个探亲的这个状态他给予肯定之外，他还强调的是国防的建设。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两岸的未来的三十年的发展呢，恐怕会跟过去三十年来比呢，彼此的这个问题啊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好的，谢谢范教授的分析。三十年前两岸没有因为老兵到回去探亲而发生统一，三年后的2020会不会武统台湾哦？这是大家现在台湾很关注的话题。稍后如果听众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还有两个围绕十九大一个两个小细节想请教两位来宾，可能很简单的回答。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国台办的人事变动？包括上个礼拜我们海峡论坛来宾预测说，这个常驻联合国的大使刘捷一可能会接替张志军去接任国台办，这样一个讯息好像发展了一个星期之后，好像更为明朗了。你怎么看一个这样一个小小人事变动，可能预见未来两岸关系在十九大之后的发展呢？范教授，很简短的。
很多人说刘捷一是很鹰派啊，然后是怎么怒对天团等等。但是我认为刘捷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官，他能够在联合国担任大使，处理特别是北韩的问题。因为北韩的问题，中共其实是蛮尴尬的。国际上要制裁中共，也不得不制裁，但是又担心中朝发生冲突，所以刘捷一的表现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找刘捷一来当国台办主任，只是要对台湾强硬啊，只是要挖台湾20个邦交国，或让台湾在国际的空间更走不出去，我觉得其实这是有点大材小用。因为台湾的20个邦交国，我想以中共目前的实力啊，要全部把它买下来，其实并不难啊。那这样的工作还需要靠刘捷一来做吗？我常讲叫这个退将罗源来做就可以了。所以表示刘捷一来，习近平是想要展现对台工作的新的一个形式跟发展。我个人认为倒不是那么悲观。 我认为中共也看到了民进党未来会不会长期执政呢，因为蔡英文要连任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那接下来国民党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竞争可以跟民进党的竞争者，所以如果赖清德再当上总统，民进党可能要执政长达14年。我觉得中共现在找刘捷出来担任国台办主任，可能在未来的对台工作会有一些新的做法，我倒不觉得我们要这么悲观。那我们也看到像宋楚瑜他可以再参加 APEC 代表蔡英文，我觉得这表示中共也并不想把两岸关系真的搞到地动山摇。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玉君。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国台办人事变动之外啊，国台办在十九大前的什么说与不说其实也都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就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在发表国庆演说的时候，他当然重申了他自己的四不啊，但是国台办的回应很有趣了，就只有谈一中反台独，但是一直重复念的这个九二共识突然不见了。那么就有人分析说，这是不代表了未来两岸要直球来对决，只剩下台独跟一中的对决。民进党究竟该喜该忧呢？您的看法？
是这样子，就是我想刚刚回到刚才那个刘捷一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以现在观察来看，中国大陆很明显的已经把两岸的关系提升到他们的一个区域关系里面的一环。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再是中国内政问题，就他们当然讲是两岸问题
是
台湾内政的，但他们现在就是非常明显的开始在两岸议题关这个两岸政策上，他们去关注美方关注日方，就是他们整个区域的或者整个国际上的一个布局。那我们现在要反观，就是说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高度把两岸关系一样架上这个我们整个国际大战略里面啊。那国台办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强硬的言论，让我们很担心的是两岸走入了这个常态的对抗，就是一个对抗的常态化。那所以呢，九二共识本来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就是你不讲一些太让人觉得不悦耳的声音，一中啊或者什么，那他现在直接的把一个中国讲进去，那九共识不要，就等于是他们已经开始变得更强硬哦。那对于民进党来说，现在台湾的执政当局来说，第一个他们要面对的是在强硬下中国大陆的一些武力的动作，比方说他们之前有在射一些东风16的导弹，试射导弹啊，或者是航母围绕台湾啊，飞机围绕台湾啊，这是执政当局第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攘内，让民众能够安心说两岸其实不在战端的边缘，两岸其实是很和平的在发展，很稳定的发展，两边是有在交流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执政当局必须要去非常关切的是经贸的冷淡，那这个对于台湾到底是好跟不好我们的执政政府会有一些经济策略的一些调整啊，我们看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在2017年一月到六月下降了24%，那中国大陆投资台湾也降了6%。那当然这个观光客我们就不谈了，已经降了也非常非常的多哈。那第三个我要讨论的就是刚才范教授有提到了，就是台湾岛内的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对立啊。之前远见杂志有做一个这个调查，说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那边好感不满46%，大概就5%+这样子。那相较于对我们对新加坡最有好感的，达到将近8%。那这样子看起来，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那边的友善度是越来越降低。但是反过来啊，我们对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年轻人去中国大陆那边工作的意愿并没有降低，反而提升了非常多啊。我们现在有总共有43万的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有60%在中国大陆。那远见杂志同样一份民调做出51%的年轻人希望也愿意去中国大陆工作。那最后一个对我们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说对于民进党的挑战，比较不是国家的挑战，是反台独的声音现在在台湾可能或许越来越高声啊。那反台独不一定代表说是要跟中国大陆统一的声音，只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人啊可能不希望有一些混乱而进行开始有反台独的声音。那事实上 很多人也会讲说赖清德之前在立法院的一个答询，他也并没有把他的台独，他虽然是个台独的一个工作政治工作者，但他并没有把台独的理念完全讲出来。那以后对民进党挑战，是不是很多人会说你竟然执政台独也做不到，那台独的声音会越来越的式微，这是对民进党的挑战。
好的，感谢玉君的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十九大即将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18号召开啊，预定将召开7天。那么其实习近平您刚刚也提到，他这前5年几乎都在做抓权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个5年，或许他有第三任，到可能会有10年，不知道。那您觉得他会开始比较用心在这个比方说国内外的这个一些工作上吗？包括您刚刚也提到说北韩的事情他完全束手无策，在两岸方面他在十九大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之前这个 AIT 前AIT 的理事这个卜瑞哲他有说过，说这个习近平不管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有一个他的含义在，那您怎么观察？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您提到习近平前5年都在讲抓权，确实是我们感觉到大陆比方说互联网的这个控制越来越严重。那如果他真的很这个，我可以看到有一些网友就是这个哀鸿遍野，您势必也可以从这里看得到习近平他的一些心里不安的地方。
对，他的确啊，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个他父亲习仲勋在文革的时候受到斗争，所以我觉得他对在权力上他有一个相当的不安全感。所以你看他前5年，这五年来大概只做了一件事情，就在抓权。即便你说像什么一带一路啦、亚投行这些，他都是手段，目的也是要让他内部的政敌感受到，就是说你看我是被国际所接受，我是成为国际的一个领袖。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做法都是出口转内销啊。但是呢他对台湾问题怎么来看，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0多年，他很清楚台湾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那特别他跟国际间跟美日都连在一起。最近那个大陆的这个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在熙，他是前任的国台办的副主任，他是目前唯一一个从少将转任为国台办副主任的人。他就接受环球时报的专访，他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他说我们不要急，我们不能急，但是我们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们也要施加压力。对于有关于两岸的统一的时间表，他说不应该设时间表，因为他很清楚，我今天设了时间表，如果达不成怎么办？啊，另外对于武统啊，其实王在熙是很强硬的，可他忽然他就是说啊，对于武统啊，他相信大陆民众是有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讲过，武统对中国来讲，其实我认为他是一个最愚蠢，也可以说是最所以很多人说嘛，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嘛。那如果你武统不行，那你只能靠和平统一。那如果要靠和平统一，两岸这样冷冰冰的下去，会帮助和平统一吗？我们现在看起来，第一个，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毒，中共想要遏制，但是看起来是很困难啊。你看前阵子他办的这个，在台湾大学办这个中国新歌声的这个节目，只是一个演唱会，结果就被闹场，结果办不下去了。所以表示这种两岸的隔阂是很深的。那特别是蔡英文政府准备要修宪，把这个投票权降到18岁。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更让民进党更容易继续执政啊。所以我认为，两岸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目前看起来对立的情绪的确是越来越高。那中共要怎么来处理呢？如果你还是要和平统一，你还是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就肯定就是必须要还是要交流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刘捷一来担任这个国台办主任，我认为他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个思维，特别是。如果民进党的长期执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民进党要继续执政14年，难道习近平真的要让两岸关系冷冻14年吗？那他卸任之后，他的对台工作的成果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建树，对台湾的这个天然毒的问题也是一筹莫展，那我觉得对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利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如果能够跟蔡英文能够彼此之间对于反独这件事情，就你现在说要促统是很困难，你要民进党接受两岸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看也不可能。蔡英文如果今天接受了，我看他大概也不用连任了，民进党独派肯定把他拉下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怎么样维持两岸的一个互动交流？我觉得中共还是要务实来看待这个问题啦。就是说，台湾现在的台湾这个选举社会，它的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那国民党短期之内很难执政，那你是不是要跟民进党打交道？那是不是能够透过跟蔡英文去建构一个反台独的一个架构？那我觉得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习近平才可以真正的树立他的历史定位。那蔡英文到目前为止，他至少他是没有公开讲过台独啊。那虽然赖清德讲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但他的意思是说台湾已经是独立了，不需要再宣布台独了。所以其实也是走向一个务实的做法。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倒觉得两岸关系未来倒不是这么的悲观的原因在于说，双方其实现在都在想找个台阶来下。习近平希望蔡英文你也下个台阶，蔡英文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让一下。所以我觉得未来啦，倒啊还是充满了一个可以预期的这个审慎中的乐观。
嗯，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府方面，我们请教黄玉军先生，就是之前在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谈话当中呢，大家觉得说他在两岸关系上面是硬中带软的，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个大陆方面是怎么的回应。那么最主要就是看习近平他所提出的一个路线方针报告。那您觉得您的在目前在华府所掌握到的一些消息，您评估认为说十九大之后北京对于台湾方面的手段是会更好，还是会更这个强硬，还是会更宽松？那么两岸关系未来十九大以后，您觉得会更好还是更坏？
我认为第一个，北京的这个态度以及做法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那差异就是在于说，十九大之前啊，中共他的心思并不在台湾之上。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习近平他在权力部署已经完成之下，十九大之后他会花更多的心力在台湾之上。那就有两派的这个学说，那一派当然是说啊，这个共产党他会更务实的跟民进党来交流，那另外一派是说共产党会更强硬的啊，用这个武力的手段来对付台湾。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共产党在十九大之后，对于台湾势必会有更强硬的手段，但或许不会走到武力这一步。可能就是在外交上、经济上啊，有一些更强硬的手段，但是在同时间啊，共产党也会去加深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交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取决于说，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能不能取得某种互信，能够继续谈判。但是如果啊，民进党还是不愿意去承认九二共识的话，看起来我认为北京啊，会跟民进党取得某种共识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待在线上，立刻来接听电话。江苏的刘先生，您好，江苏的刘先生，请讲。
啊，我刚刚听到那个讲话，他说什么要武统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行的，肯定维持现状嘛，那可能会武统得了吗？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能力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刘先生，抱歉啊，因为今天可能时间比较紧一点，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台北的黄先生您好，台北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真正的善良百姓，没无党无派的百姓，就是被国分中限定不能到大陆去，这什么原因？他在开放什么？国民党就知道很清楚，谁被限定不能到大陆去，这。人家人无党无派，又没有犯罪，又是善良百姓，为什么不能？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也分享几位网友在 YouTube 上和 Facebook 上的留言哦。这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网友说，当年毛泽东的权力不知道有多稳固，但是毛泽东还是在不断的稳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和其他的独裁者也是如此。另外一位陈建文的看法是，中华民国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早成立的一个国家，两岸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是陈建文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吕洞宾说，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中国将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认为是遥遥无期。以前朱镕基说过，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朱镕基还说，谁赞成一个中国，我们就支持谁，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有一位除正良先生说，习近平也只能掌控住共产党的内部权力了，现在已经是信息社会、开放的社会， 消息如闪电般的在人民的手机中传递，民智已开，要想跟毛一样当一个皇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好的，我就把上半场最后时间留两位做简单的总结跟回应，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军。
我觉得因为刚刚好很多观众听众都对于
如同台湾
这议题非常感兴趣哈、我个人的研判是这样子，中国大陆或者说中共这个政权会不会武统台湾，取决于他相不相信自己的国家会持续的向上发展。如果中国大陆他现在是非常有信心的说在时程表上2035年经济超越美国，2050年如何如何，那武统台湾的机遇会非常小。那一旦中国大陆他开始有一些内部问题，或者是领导人他自己的权力抓不稳的话，那我觉得会是两岸混乱的开始。
谢谢玉军。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武统台湾没有那么容易，最大就是如果台湾不搞法理台独、我认为中共对台动武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中共现在也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他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他要成为 G2，他就不可能像 ISS 一样或像北韩金正恩一样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所以台湾是一个，不管虽然台湾在国际上是一个孤儿，但是基本上台湾被国际上认为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是一个政治实体。那中共想把台湾并吞，然后用武力方式逼迫台湾去接受共产的这种威权统治，我想在国际上是说不通的，也不会获得国际的支持。你看那个克里米亚，他是经过公民投票愿意自动加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还遭到国际的制裁，我们就知道如果用武力统来统一台湾，我想在国际上是很难说得过去，更不要讲说台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有台湾关系法，那日本更是非常关注台湾的这个处境，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经济命脉在台湾海峡，它的石油是靠台湾海峡来运输的，所以今天你不要讲对台动武了，你光是把台湾封锁起来，你看整个台湾海峡，整个日本跟韩国的整个海运会受到直接影响，整个空中的交通运输每天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有多少的班机必须要改道，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我觉得中共其实他现在越当他越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越成为国际领导者，我觉得他在对台动武上就不可能像1958年八二三炮战一样，我什么都不打招呼就先动武，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两岸交流三十年还有武统台湾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